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好好开心可以同大家一起嚟去打开神嘅说话，一起嚟去学习。首先咧，让我哋都一起祈祷。爱我哋嘅天父上帝，我哋去多谢你，多谢你俾我哋系有生命气息嚟到你嘅跟前嚟去敬拜你，亦都打开圣经一起咧嚟去认识你嘅真理。上帝恳求你嚟去引领我哋，光照我哋嘅心。也都恳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看到你话语的奇妙，求你的说话来去亲自的来去陶造我们，造就我们，引领我们来去突破有成长，甚至成为我们的屋企人，我们的同事，我们身边的人，甚至这个社区的祝福。我们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祷，这样仰望，奉主耶稣的名，阿们。我呢就可能有些人都知道呢，我是养狗的。咁我隻狗咧就叫 Mooncake， 咁係因為咧係即係三年前咧係喺中秋節帶嚟屋企嘅。咁狗咧通常就俾人一個印象係咩㗎？狗係忠心啦。咁所以咧早輪下即係落雪嘅時候咧，每逢我要到屋外邊去鏟雪咧，我隻狗狗咧就總會喺大門嘅旁邊咧嗰個窗門咧就擒喺度咧就守候住我嘅。咁到我咧鏟完雪翻嚟咧，佢就會即係撲過嚟咧，就送上一個熱情嘅問候。啊，喺嗰下咧，即係嗰下嘅鏟後抑鬱咧，當堂咧係一掃而空，即係鏟雪之後嘅抑鬱嚇。不過咧但係咧，如果與此同時咧，係廚房係嗰邊係預備緊食物嘅時候咧，佢就咧分心㗎啦，佢就會去守候食物咧，就忘記咗咧我呢個即係主人啦。同樣喺信仰路上面咧。什么会令我们分心，令到我们忘记了要去忠心呢？让我们就从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来去一起来去重温当中的道理，一同来去学习功课。当我们重温是哥林多前书的上文的时候，保罗是在第一章第一到第九节是问安和感恩，然后之后他就单刀直入在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四章二十一节就处理信徒分党分派的问题。分裂的原因可以说有面那一阵和底那一阵的。面那一阵就是我们会看到他们过分的来去推崇个别的领袖。另一方面他们也都是过分的来去推崇个别的才艺，譬如是演讲的艺术。但是底那一阵是什么呢？是哥林多信徒是被当时的文化、当时的价值观是牵住他们的鼻子走。当时的价值观 是什么呢？如果你有圣经的时候，你都可以一起来去翻开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十六节。我呢就会是用当代译本的，大家也都可以参考手头上的和合本和其他不同的译本。当代译本哥林多前书第一章二十六节这样讲。弟兄姊妹，想想你们蒙召时的情形，按人的标准来衡量，你们当中称得上有智慧的不多，有能力的不多，出身名门望族的亦都不多。当时的人是推崇三件事，第一样推崇就是智慧，第二样是推崇的是能力或者是权势，第三样推崇的是出身。他们会用这三样的事情来去推别究竟那个人是有怎样的身份，有怎样的价值，有怎样的等级。结果呢，在当时的圈子里面，就是十二门徒之首的彼得，红面滔滔的阿波罗，开放就是火热开放的保罗，就是成为哥林多信徒追捧的对象。个人呢就以隶属他们是为荣的，甚至呢是借他们呢来去抬举自己，践踏其他的弟兄姊妹。结果形成了不同的阵营，彼此的来去对垒，甚至是埋下分裂的伏线。来到第四章的时候，保罗怎样去总结分党分派这个课题呢？保罗在这一段的经文里面是运用三组的比喻，勉励信徒是要去忠心不二的来去踏踏实实的。或者你会问，保罗为什么不索性叫一班的弟兄姊妹他们是团结，反而是要他们去忠心呢？在分裂的群体里面，究竟忠心是起什么的作用呢？保罗劝信徒忠心的时候，其实是要他们对准三样的事情。 首先是对准共同的目标，一起去 refocus， 一起来去对准正确的价值去 reframe， 一起来去对准一致要采取的行动 reinforce。 共同的目标、正确的价值、一致的行动是团结的基础。保罗运用三组的比喻，带出忠心不移的三个层面。在第一到第五节，若然我们可以即是你有讲到大纲的时候，我们都可以来去翻开。在第一到第五节是运用仆人和管家的比喻，劝我们是踏实来去做仆人。第六到第十三节是运用君王、战俘、落难、穷苦的人来去做比喻，劝我们来去踏实的来去看恩典。第十四到廿一节是运用父亲儿女的比喻，劝我们是踏实的来去牧养。让我们逐一的来去看这三个的层面，我会是用当代译本的，也都大家可以看投影片。第一个比喻是什么呢？第一个比喻是第一组的比喻是仆人、管家，劝我们是踏踏实实的来去做神的仆人。让我们一起来去读第一到第五节。因此人应该把我们当作是基督的仆人，是上帝奥秘的管家，对管家的要求是忠心。我对你们或别人给我的评价毫不介意，我也不评价我自己，就算我今日问心无愧，也不能自以为意，因为评价我的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不可妄下判语。对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会揭开暗中的隐情，使人心里的动机显露，到时候上帝会给各人应得的称赞。仆人是什么意思呢？仆人呢，在古时候呢，在船的底层呢，一起划船的团队。而管家是什么意思呢？管家呢，是当时最高级的那位的仆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负责管理其他的仆人，打理主人的物业，打理主人的生意，帮手管理呢，就是主人的财产。在这一组的比喻里面，我们怎样来去踏实做神的仆人呢？让我们重温当中一些基本的道理。在第一节那里，我们要持定忠心的对象。我们的对象是哪位呢？忠心效忠的对象是哪位呢？永永远远都是我们救赎我们那位主耶稣基督。主耶稣基督亦都是我们最终交账那位的对象。同样在第一节，我们亦都要持定我们自己的身份。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不过是仆人，不过是管家，我们就是忠忠实实的来去遵照天父的吩咐来去行事。而同样在第一节那里，我们亦都要持定肩负的使命。我们的使命就是好好的来去管理神奥秘的事。可能你会问，神奥秘的事是什么意思啊？这个呢，其实在我们教会，我们成日都会讲一句的英文是什么呢？ Bring them in， 跟着是什么？ Build them up， Train them well， and send them out。 如果用中文来去讲，就是我们首先来去一起的来去就是传扬福音，来去将未信的人来到当中，帮助他们来去认识神，来去即是相信神，跟从神。也都在他们成长的过程里面，来去建立他们，来去一起讲解认识真理，也都帮助发掘他们的恩赐，彼此的配搭服侍。最终我们不单止是在这里来去成长，我们也都是将这个福音是托付开去，是恩泽万邦。而在第二节，我们也都要是持定什么呢？持定应有的态度。态度是明显不过，就是忠心。忠心无论是仆人和管家，他们的共通点是什么呢？就是要听命，听从主人的吩咐。顾名思义，那班仆人是划艇团队的时候，我们更加要是同心协力，同舟共济。如果不是呢，条船就动不到，前进不到。但是有时候我们都可能呢，就是被其他的人的说话，被人的目光，甚至周围的环境影响我们。我们很容易都会迷失方向，我们很容易都会进退失据的。所以在第三到第五节，我们亦都要持定什么呢？持定最终那个的判语是由在神那里。 人哋嘅判语，我哋就去谦卑嘅嚟去听。有质乜嘢？有质改之，无质加勉。让我哋就系踏踏实实嘅嚟去待人处事。但系归根究底，我哋会唔会有时都系对人嘅声音系过分敏感，但系对神嘅声音系极端嘅唔敏感呢？或者可能你会话啊，我只不过系一介平凡嘅人啫。忠心呢样嘢咧系好高深莫测嘅功课啊，都系留俾咧就系坐响前排嘅传道人啦，或者咧系其他嘅领袖啦咁。当我咧系响即系温哥华服侍嘅时候咧，我有幸系认识一位嘅弟兄，佢系祈祷会嘅骨干，而家咧佢已经系响天父嘅怀抱里面。喺佢人生嘅最后一程咧，佢系因为咧即系牙骨咧系有癌症，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做完个手术咧，个伤口都埋唔到。而当你同佢倾偈嘅时候咧，你会见到就系佢一路倾偈，佢嘅伤口系一路系滴水。但系咧，即使系走向人生嘅最后阶段咧，只要佢身体允许咧，佢就尽佢所能嚟去为到有需要嘅人、有需要嘅事一齐嚟去祈祷。佢甚至如果是身体允许的时候，佢都会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去分组来去祷告。而每一次我都会尽量选择是跟他一起来去祈祷。而在我过来多伦多之前最后一次跟他祈祷的时候，他讲了一句说话，我到现在我都不会忘记。他说大家不需要为我祈祷。我这样讲不是因为我骄傲，不是因为我自大，而是因为呢，我很清楚自己信紧哪一位。我亦都很清楚我嚟紧是要去哪里。我们就不如把握有限的光阴，好好为到神的国，为到神的工人来去祷告。弟兄姊妹，忠心不二，踏踏实实，究竟是什么意思呢？第一步就是拒绝去放大自己，看自己是合乎中道，也都定义是以天父的事为念。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在第六到第十三节是第二组的比喻，是关乎是君王、战俘，甚至是落难穷苦的人。这一组的比喻是提醒我们是踏踏实实的来去看恩典。让我们一起来去读第六到十三节。弟兄姊妹，我哋一齐啊！弟兄姊妹，为了你们的益处，我以阿波罗和自己作例子，好让你们效法我们不越过圣经的准则，免得有人自高自大，口齿薄皮。谁使你与众不同呢？你有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呢？既然一切都是领受的，你为什么还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你们已经饱足了，富有了，不需要我们，自己已经作王了。我倒希望你们真的能作王，好让他们也和你们一同作王。我想上帝把我们试图排在队伍的末尾，好像被判了死罪的囚犯，让我们成了一台戏给宇宙看，就是给世人和天使观看。我们为了基督的缘故被人看为愚昧，你们在基督里倒成了聪明人。我们软弱，你们倒强壮；你们受人尊敬，我们倒被人蔑视。我们至今还是又饥又渴，衣不蔽体，遭受毒打，居无定所，还要亲手劳作。我们被人咒骂，就为对方祝福；受人迫害，就逆来顺受；被人毁谤，就好言相劝。人们至今仍将我们看作世上的废物，万物中的渣滓。可能我们会问，为什么保罗是要以君王为比喻呢？原来呢，保罗是要抨击分党分派背后那份扭曲的心态。怎样扭曲的心态呢？一样就是自以为是，另一样呢就是贪慕虚荣。当我们看第八节的时候，按当时的标准，一个人是饱足、富有，不需要其他人，而且有王者的风范，这个正正是当时智者的本色。 是智慧的表现。保罗是抨击哥林多信徒呢自以为是。而在第九节呢，当军队是打胜仗啊凯旋而归的时候呢，君王通常呢是走在哪里的？整个凯旋的队伍通常 君王就会是走在前头，赢尽欢呼，赢尽喝彩。但是走在最后的呢，就是一班的战俘受尽耻笑。战俘的结局一是呢就是为奴为婢，或者呢就是送入去圆形的竞技场的中间，在众目睽睽底下同勇士搏斗，或者同野兽搏斗，至死为止。保罗藉着这个的比喻去抨击哥林多信徒贪慕虚荣。在第七节呢，让我们可以留心一下，在第七节有什么字眼重复出现呢？如果在第七节我读给大家听，谁使你与众不同呢？ 你有哪一样不是领受的呢？既然一切都是领受的，你为什么还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有什么字是重复出现呢？领受啊，领受这个字。这个字提醒我们，我们要看清楚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人。在神面前，我们每一个都是从神领受救恩，从神领受新生命，从神领受使命，从神领受各样百般美物的人。我们无可自夸。我们求主帮助我们看事看人，我们都戴上一副全新的眼镜，是戴上一副是恩典这副眼镜。当我们戴上这副恩典的眼镜的时候，我们可以克服是 不同的试探。第一样，在第六节，当我们戴上恩典的眼镜的时候，我们可以克服是比较的试探。当我们是落入比较的陷阱里面的时候呢，我们只会是落入连环的效应的。怎样连环的效应呢？首先就会有论断，跟着会有妒忌，跟着会是有猜疑。人同人之间的嫌隙就这样走出来了。但是人同人之间的嫌隙还不够，可能我们还要呢就是拉周围的人呢，侧跟的人呢，来去猜我们。结果阵党派阵营甚至内斗内耗就一路发展下去。结果呢，我们就会用错了精力，荒废了神托付给我们的正业。结果呢，撒旦亦都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呢就将教会是打垮，不战而胜。而在同样在第六第七节，当我们是戴上恩典这副眼镜的时候，我们亦都可以克服骄傲的试探。在第六节呢，可能我们会问，哇，不越过圣经的准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呢，新约正典呢还是形成当中的。所以当时来讲呢，圣经通常是指导旧约。但是又怎样的准则呢？如果我们是看这个上下文是从目的去入手的时候呢，保罗是劝哥林多信徒呢不要自高自大，口齿薄皮。自高自大在保罗书信呢是出现过九次，其中五次呢是在哥林多前书出现。可以看到呢，骄傲自以为是呢，自高自大呢，是哥林多教会严重的弊病，必须要立即来去处理。所以呢，圣经的准则是指什么呢？是回去看旧约的书卷对骄傲的训诫。其中呢，有一节的经文，但愿这节的经文成为我们一起的提醒。我们一起读一节的经文，就是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耶利米书第九章23-24节，耶和华说，智者不要夸耀自己的智慧，勇士不要夸耀自己的力量，富人不要夸耀自己的财富，若有人夸耀，就让他夸耀自己认识我是耶和华，知道我喜欢在地上凭慈爱、公平和正义行事，这是耶和华说的。上帝不是去反对智慧，不是去反对力量，也不是反对财富，而是反对什么呢？反对人的夸耀，人的自傲。当我们是骄傲的时候呢，其实是什么呢？其实我们忘本了。 我们忘记了我们今天所得到的一切其实都是来自神。我们忘记了智慧、力量、财富的来源都是来自神。求神帮助我们是成为一个不单止是感恩的人，但是感恩之前我们首先是要知恩。你不知道恩典你都不懂得去感恩。但是感恩的同时也都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一息尚存，神给我们有宝贵的光阴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去报恩，一起来去传恩，将神的恩典传播开去。在第八到十三节，当我们戴上这副救恩的恩典的眼镜的时候，我们亦都可以克服虚荣的试探。哥林多信徒的骄傲，他们以为自己很厉害，是跟保罗的性情是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在这段的经文里面，保罗是流露怎样的品性呢？他是谦厚，他愿意甘愿为福音的缘故受苦受难。保罗的谦厚是带出三份的甘愿。第一，他是至今的卑微，他为主的缘故甘愿放低他自己。第二，他亦都至今温柔，他不是为啖气，他亦都拒绝以恶报恶。弟兄姊妹，当我们让我们回想一下，当我们同人是有拗叫的时候，我们有多少时候我们是为了一起去发掘那个真相，一起来去谋求那个的共识，一起来去建立那个解决的方案呢？还是我们同人拗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为了这件事呢？我们为了这件事呢？但我们不要被这件事来去累死我们。也都我们而保罗亦都有第三份的甘愿，就是至今的过一个有别于当时的主流的生命。但是他这样的做法可能不会得到很多人的欢喜。而在第十二节下半节到十三节那里呢，是带出三重的对比。在第十二节的下半节就是被人咒骂，他就什么呢？为对方祝福。而当他受到人迫害，他就逆来顺受。被人毁谤，他就好言相劝。这三重的对比其实亦都同主耶稣在八福里面的教导是呼应。其中在八福里面，在我读给大家听，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五、第九和第十节那几样的福气是这样讲的。谦和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女。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保罗不单止谦厚，他的言行亦都被人看得到，他的的确确是主的门徒。保罗的谦厚亦都流露就是翻天覆地的荣辱的观念，他怎样来去看这个 honor and shame。 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七节那里这样讲，我们这至短暂轻微的苦难正在为我们成就极大无比永远的荣耀。保罗对怎样去看荣誉，怎样来去看羞辱，他是先苦后甜，甘愿为福音的缘故来去受苦，甘愿为福音的缘故来去摆上，但是他就是怀着那份的盼望来去等候主的再来，也都来去等候主对他那份的称赞。但是哥林多信徒呢，恐怕他们是流露三个的不甘愿。他们不甘愿是排第二，他们凡事是要争这个。他们不甘愿是在人家面前是呈现他们是一个弱者，他们凡事要是逞强。他们也都不甘愿是受苦，凡事是要攞彩还要攞到尽。在我的学习的历程里面，我很敬重一位基督徒的老师。从他的身上，我不单只是学习书本的知识，也都可以跟他学习怎样去看圣经，也都学习怎样去待人处事。如果是按时下的标准呢，这个老师是三个帽的。什么三个帽呢？没有娱乐性，讲说话没有抑扬顿挫的，也都没有吸引力的。 咁但系咧，面对一班拣择嘅学生啊，而长江后浪推前浪啊，有新嘅老师加入。当我回想佢嘅生命嘅时候，我觉得佢更加流露三个更加宝贵嘅另类嘅三个母。点样三个母咧？系佢冇去妒忌。佢亦都喺长江后浪推前浪嘅时候，佢冇放软手脚。佢亦都冇去讲一啲唔恰当嘅说话，佢冇去说长道短。佢亦都拥抱三个心，佢就系忠心嘅谨守佢嘅岗位。佢将每一日睇为系最后一日，将每一课睇为系最后一课，将每一批佢有机会去栽培嘅学生睇为系最后一批嘅学生。第二个心，佢系用心嘅嚟去钻研学问。第三个心是他尽心的来去培育神交给他的学生。当我追上他的生命的时候，我时刻我都要提住自己，我都要去效法他，我都要去脚踏实地。我的安全感不是建立在人家的目光，不是建立在人家的追捧、人家的欢迎的程度上面，而是建立在神呼召我们、摆放我们在哪个岗位那里。我亦都学习咧，唔好俾虚荣嚟去拖累。我亦都去学习，唔好俾呢个比较嚟去拖累我自己。我哋再睇落去啊，喺第14到21节，第三组嘅比喻系咩咧？系关乎父亲同儿女。呢一组嘅比喻系劝我哋咧踏实嚟去牧养，让我哋一齐嚟去读14到20节咧。21节应该系14到21节。我之所以写这些事，并非是叫你们羞愧，而是像劝诫我亲爱的儿女一样劝诫你们。虽然有千万老师将基督的事教导你们，但父亲并不多，因为我藉着福音在基督耶稣里成为你们的父亲，所以我劝你们效法我。正因如此，我派了提摩太去你们那里，他在主里忠心耿耿，是我所爱的孩子，他会提醒你们我在基督里如何行事为人，在各地各教会如何教导人。你们当中有些人以为我不会再去你们那里，就傲慢自大起来，但主若许可，我会很快去你们那里。那时我要看看这些骄傲的人究竟会空谈，还是真有上帝的权能。因为上帝的国不在于空谈，而在于权能。到底你们要什么呢？要我带着形象去呢？还是要我带着温柔慈爱的心去呢？保罗怎样踏实的来去牧养呢？在第14到15节，保罗是将哥林多的信徒是视如己出，尽心的来去劝导他们。或者你会问，为什么在这段经文他是将自己比喻做父亲，不是比喻做老师呢？因为呢，在当个希腊罗马的时代呢，老师和父亲真的是不同的。老师通常呢是由家仆来去担当，负责呢就是带少主人呢上堂，监督呢少主人的行为。虽然跟出跟入呢，但是不可以取代父亲那个独特的地位。因为呢，老师可以很多，但是可以换，但是爸爸呢不可以换。只有一个而已。儿女可以呢是跟父亲亦都有血缘的关系，血浓于水，不是主仆关系可以比拟。而老师管教少主人呢是出于责任，出于职责，但是父亲管教儿女呢是出于爱和亲情。保罗对哥林多信徒呢可以说是满有那份的情，满有那份的爱。更何况呢，如果我们翻开《使徒行传》第18章的时候呢，保罗亦都有份来去建立哥林多教会。他绝对是有资格是将自己呢是比做呢信徒的属灵父亲，更加是有责任呢来去敦促呢信徒来去悔改。而在第16节，保罗亦都促请他们效法他。效法是什么意思呢？效法就是说个师傅是怎样去研究、怎样去新教的时候，跟他的门徒就要是遵行到底，跟从到底。 或者你会问，哇，保罗呢边咧就话抨击分党分派，而另外一边又叫信徒跟从佢，佢系咪自打嘴巴咧？甚至系僭越咗耶稣嘅地位咧？如果我哋系去睇翻个下文，响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一节，保罗其实都系咩咧？当佢劝哥林多信徒去效法佢，其实保罗自己都系效法基督。他盼望这份效法基督的精神可以薪火相传。在第十七节，保罗亦都差派提摩太帮助哥林多信徒。在圣经里面，保罗和提摩太可以说是传颂千古的师徒的关系。大家是情同父子，保罗是忠心的仆人管家，他所建立的提摩太亦都是新一代忠心紧紧神的仆人。两个人的师徒关系提醒我们什么呢？我们拥有怎样的生命的时候呢，就会是结出怎样的果子。果子不一定是只是指导我们的品格，果子也都可以指导就是我们所影响周围的人，包括我们的同辈，包括我们的下一代，甚至是我们身边的周围的人。而在第十八到21节，保罗亦都流露为父的心肠，他突显三个巴不得。他巴不得是早日可以去到哥林多探教会，是探这班的信徒，亲自的来去排难解纷。他亦都巴不得的亲自的来去看下信徒的生命，究竟是纯粹是空谈，即是得把口，定是流露圣灵的大能。可能我们会说圣灵的大能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让我们都从中来去亦都省察我们的生命。我们会不会都是过一个顺服圣灵导引的生命呢？我们的生命亦都是不是结出圣灵的果子？我们是不是向往圣灵的果子呢？而在当我们待人接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流露那份彼此的尊重、彼此的爱护、彼此的珍惜，彼此将最对方最好的一面带出来，发挥圣灵的恩赐，好像以弗所书那样各尽其职建立教会呢？保罗亦都巴不得是将是带着温柔慈爱的心肠是和信徒聚旧，若然骄傲的人是执迷不悔的时候，他亦都不怕和他对质，甚至亦都不怕是从严格那方面来去处理他们。刚才提到一位弟兄，一位老师，我的生命也都是被另外一位的老人家影响我很深。在座的弟兄姊妹，无论你是什么年纪的时候，我都巴不得你们都是向神 say yes。 神要用你的时候，你大胆放胆的 say yes， 成为你身边的人的鼓励，成为你身边的人的祝福。在这位老人家的栽培底下，我的信仰、我的看法、我的侍奉都被他影响很深。同样这位老人家其实2006年已经是回去天父的怀抱里面，当时他是80多岁。这位老人家所做的，我可以说是他是当我们每一个回到来团契的人都是当他，当我们是他的子女。他是无条件爱心的付出，也都是纯粹回应神的大爱来去栽培我们。在他的培育底下，我们可能会 经历8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我是未信的时候，他就会催促我，就做什么成日回来但不信耶稣的，快点信。第二呢，就是当我决志的时候，他会催促就说，为什么你都信了一段时间，又认识了一段时间了，为什么你还没洗礼的，快点洗。然后呢，与此同时他也都会催促，当他是认识你见你的即是个根底都有一定稳阵了，又认识你的为人，他也都会催促，就是说做什么你成日坐在那里，最高享受的落手做事啦，学侍奉啦。然后当你呢是即是做咗嘢毕业之后做咗嘢一段时间呢，佢呢就会催你呢，点解你淨係成日一个人返嚟㗎， 但他的意思不是说为什么你不带未信的人回来，他说为什么你是成日形单只影，他就会催促你在团契里面找对象，他甚至是会叫你走在一边，然后他会提供个名单给你。然后当你是拍拖的时候，他就会催促，就是你不要蹲人蹲那么久，是时候要结婚了。当你结婚的时候，他亦都会催促你，就是你记不记得创世纪第一章28节讲过什么的。而结婚之后，他亦都会催促你，就是说你看看你结了婚之后肥了几磅啊，有没有记得，就是亦都要不要忘记神亦都给了你另外一个使命。你回去看马太福音28章19-20节啦。而当你工作了一段的日子，他亦都会催促你献上你年轻的力量，你沉问一下上帝，上帝是不是呼召你成为他的工人呢？如果是有这个呼召，你就凭信心来去踏上这个传道人的路啦。但如果神没有呼召你的话，你都不如把握你夜晚的时间去神学院读书，好好的装备自己，好好的来去服侍弟兄姊妹。而当我们走歪，当我们是懒的时候呢，今日我们可能都选择呢都是不出声的，顶晒窿是翘埋双手在那望他们的。咁但是呢但他不会的。他不会，当他知道我们是行歪咗的时候呢，第二日呢不会迟不会早，朝头早的7点钟呢他就会打电话来。然后呢就会教训你一顿。当你的声音呢当时还在香港呢，咁当时你嘅声音你嘅神智係出卖咗你。俾佢知道呢你仲未起身，你仲未灵修，你仲未祈祷，佢就会好失望。然后闹完你之后呢你都未回应呢佢就吸你线啦。呢位老人家可以话呢佢係充满咗情同埋望。喺佢建立嘅人里面呢，我相信就係大家都喺佢同佢嘅同行嘅日子都唔会枉过。亦都在他生命上看到他对上帝是有几咁的忠诚，对圣经是有几咁的认真，对弟兄姊妹是几咁的真挚，亦都流露那份无条件的接纳。今日当我回想返的时候，在他在生的时候呢，他带领了数以百计的后生来去信耶稣，他甚至是感染了30多位的年轻人呢来去奉献做传道人。亦都有好几位嘅团友係愿意担起執事嘅岗位，为神嘅家一起出一分力。在座嘅弟兄姊妹，在座嘅主日学老师，在座嘅团契导师，在座嘅职员，在座嘅小组长，在座嘅查经组长，小弟呢喺度都向你哋致敬。你哋其实大可以选择，就係坐在屋企里面开罐可乐，在可乐上面加多一个 vanilla 雪糕。譬如说今朝你可以选择是看曼联对利物浦，但是你们愿意是不辞劳苦的行多一步的，你去牧养群羊，你们也都甘愿的来去承受身边的弟兄姊妹那份成长的阵痛的时候，你愿意为他们流出那份的汗水，甚至是摆上那份的泪水。但是呢，我更加欣赏你们呢，你们是不会随便来去透露苦水的。愿主来去赐福你们，加力给你们。当时那位老人家他坚持住这段诗篇的经文，他说今日是流泪撒种，但是听日是什么呢？欢呼收割。在座你是被人牧养的弟兄姊妹，我都愿你是珍惜你眼前侍奉你的人，珍惜他们的付出，珍惜他们那份的关怀，珍惜他们那份的苦口婆心。来到结束的时候呢，让我们都停一停，想一想，在今天这段的经文，保罗是藉着三组的比喻是提醒我们怎样去忠心不移，怎样是去踏实的来去做仆人， 怎样踏实来去看恩典，怎样踏实的来去看牧羊。仆人管家的比喻让我联想到生命是神的托付，我们要忠心，我们不要分心，但我们这一刻我们是用什么心肠来去服侍呢？我们正是看重些什么呢？什么是令我们分心呢？王者的比喻告诉我们，我们要戒骄傲，这个也都令我联想到生命是神的礼物，我们要谦卑，我们没有东西可以自夸，但我们这一刻我们有没有成为了一个忘本的人？我们没有去知恩、感恩、报恩、传恩呢？在落难穷苦的人的比喻的里面，我们见到保罗的宣教的生涯。保罗宣教的生涯也都给我们看到，生命是一场马拉松的赛事，我们需要是忠心，需要是去坚毅。我们总会好像今天那样，当我们一路跑人生的路，我们会突然遇到是强烈的逆风，甚至是雷雨电交加，我们总会觉得是筋疲力竭，我们甚至会兴起是走捷径的念头。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可以怎样来去坚持到底呢？我们未必是有即是成日是会有很多队友跑向我们的面前来去为我们挡风，为我们开路，但是呢，让我们记得在我们前面其实一直都有一位超级的队长，主耶稣基督，他就是跑向我们的前头，他已经是胜过这个世界，他亦都是将最困难的逆风是挡住了，他留下平安给我们。我们只要是按照住这个超级队长的脚踪跟在他的后面，我们可以完成我们当跑的路。保罗为父的心肠也都让我们联想到，我们其实是同一屋檐下，同一屋檐下的时候，我们就去学习彼此的来去爱护，彼此的来去服侍，彼此的来去成为隔离的人的榜样。但我们怎样来去建立呢？彼此来去建立呢？让我们对准主耶稣这位终极的榜样，让我们对准这位将这个信心创始成终的救主，但亦都让我们谨记历代忠心信徒他们流露的生命、流露的故事。我们的生命是怎样，我们的果子亦都会是怎样。让我们一同祷告。爱我们的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多谢你给我们有宝贵的圣经。主啊，当我们有时我们真的都会逃避你，我们甚至有时呢，我们都拒绝来去打开你的话语，来去在当中来去支取力量。上帝恳求你去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去看清楚，在你当我们站在你的面前，我们真的没有可以自夸，我们只不过是一个破碎的人，我们只不过是一个一癌一残的人，我们其实根本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完完全全都是你的恩典。恳求你就是帮我们来去记得戴上这个恩典的眼镜来去待人，来去处事，也恳求你给我们有一份的忠心，有一份的坚忍，有一份的踏实，好叫到我们第时去近见你的面的时候，我们真是巴不得去得到你那份的口赞。上帝，我们真的恳求你就来去陶造我们的生命，叫到我们是带着一份追求的心、受教的心、温柔的心来去重返这个的世界，重返这个的社区，也都重返我们周围的圈子，将你的福音来去传播开去。叫到是不单止我们经历是被你陶造的喜悦，我们也都可以见证周围的人他们的生命是得着怎样的改变，完完全全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呢，而是因为你福音的大能。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祷，这样仰望，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字。阿门。